天灾人祸，世界滑向深渊，善恶征战，教会经历考验。圣经预言揭示真相，打开结局，展现未来。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学预言，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学预言。我们今天学习第三封教会的书信，就是达与别杰摩教会的书信。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每当我们打开圣经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就是在与你直接的沟通，在圣经里边寻找你的旨意，在圣经里倾听你的声音。主要在我们今天继续的学习别杰摩教会的书信时，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门。我们前面呢反复的给大家谈过启示录，它从一开篇第一节经文就已经指出启示录它主要是要来讲将来快成的事。那么这个将来必要快成的事，它主要是指在天上要进行的最后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即从查案审判对义人的审判开始，到七大灾，到基督复临，然后呢是这个千禧年，然后再是耶稣再次的降临，将恶人全部的灭绝，重造新天新地，主要是要讲这些事情。那么给教会的书信，它是在第一章从圣所的意象中间发出来的给教会的书信，第二章第三章啊都是给七个教会的书信，从第四章第五章画面转向天上的至圣所，以及从那儿将要开始的各样的事件的展开。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继续的来看第三封书信，请大家打开圣经启示录第二章，从第十二节看起，说你要写信给别杰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头上写着新名，除了那将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别杰摩这个教会时段啊，我们先给他画一个时段，大致呢相当于从这个逼迫停止，就是米兰赐令发布之后313年到罗马天主教掌权的开始，历史上给他一个比较标志性的年代，就是538年。那么这个年代就是313年到538年，我们说它大致相当于别杰摩教会的时期。当然我们在给出这些具体的年代的时候，它是一个象征性的啊，标志性的事件为标准的。那么实际呢，对七封书信它的描述，它是一个历史的演进，可是给七封书信的教训却适合历史的每一个时代。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可以从给各个教会的书信中间学得当学的教训。别杰摩的地理位置，它是在士美拿的东北方，是亚细亚省政治上的首都。它本来是一个大而且很古老的城市， 它也是一个文化中心。那么在这里呢，有希腊文化的最重要的学府，它这儿的图书馆呢也是非常的有名，仅次于亚历山大。在罗马盛行的皇帝的崇拜，在这儿呢也是比较的盛行。我们考察历史呢，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Asclepius 的庙。那么这个庙里面，它有一个医病的一个假神，像一条蛇，常常有来自罗马版图的不同地方的敬拜者啊到这里来拜神。后来也有一个德国的考古队，他们到这儿来发现了朱比特的神的大坛。那么这些异教的中心，使得别加摩自然成为当时的这个异教的一个所谓敬拜的中心场所。就这里的皇帝的庙也有好几座，有这个奥古斯都的，有图拉真的，还有呢西弗勒斯庙。可见呢，在这儿呢，各样的异教的崇拜是那样的盛行。别加摩的意思呢，就是高举、抬高的意思，同时它有这个结婚、结合的意思。那么从这个属灵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说它是通过结合、结婚，就是政治和宗教的结合，使得异教被高举。本来异教的地位啊，它不是那么的高，但现在呢，因为和基督教的联合，使得这个异教反而披上基督教的外衣，变得反而被抬高了。公元313年，康斯坦丁呢发布米兰敕令，那么结束了对基督教的逼迫，基督教在罗马的地位呢就发生改变。到公元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就宣布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那么从此教会就和世俗啊完全的结合通婚。这种结合使得教会在性质上发生变化，在四美拿时期所受到的逼迫没有让教会屈服，那么撒旦改变策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一套，换取了基督教的妥协。对于处在别加摩教会，或者说处在与世俗妥协的这个时期的教会，耶稣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们前面呢给大家谈过，这个两刃的利剑，它既代表上帝的道，又代表着审判。希伯来书的4:12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骨、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世俗异教和教会纯正的真理混在一起的这种状况之下，这个两刃的利剑就显得更为合适，因为它能够将这一切的假道和真理把它剥离开来。这个两刃的利剑，上帝的道，它能够识别人心中哪怕是最隐秘的思想和意念。所以在这种属灵的混乱的状况之下，主耶稣说，我依然能够识别，我能够识别人心中的意念。那基督教一旦成为国教，那么大家都是纷纷的来参加，但是呢，这种挂名的基督徒数量就会增加。耶稣说，我就是两刃的利剑，我可以来识别谁是真的，谁是挂名的。我们在1:16说到，这个两刃的利剑是从口中要出来，它带着一种审判的能力。所以耶稣说，我能够识别你的真和假，在审判的大日给予相应的对待。我们看下一节，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我们在前面呢提到了，在别加摩这个地方有各样的神庙，使得它成为撒旦的座位之处。异教的势力在此呢是非常的猖獗，特别是对太阳神的崇拜，在别加摩更是到达鼎盛。我们在但以理书上面能看到，巴比伦曾经呢是崇拜太阳神的中心，在公元前的539年被波斯帝国征服，而在加勒底的拜太阳的这些人就纷纷的逃离波斯啊，一部分人呢就来到别加摩，延续他们的对太阳神的崇拜。到公元前的487年，在 别加摩这个地方对太阳神的崇拜呀，可以说是重新得到了建立，在波斯人的控制之外啊，重建了太阳神中心。所以我们从这儿呢可以看到一个过渡，就是原来撒旦他的座位是在巴比伦。你看这个以赛亚书啊第14章借着巴比伦王来说路西弗的堕落，他的毁灭。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呢，在巴比伦时代，巴比伦就是撒旦的座位。那么到这个时候，到公元前的487年，也就是巴比伦沦陷50年之后，别加摩成了撒旦的新的座位，成了太阳神的位置。那么后来这些别加摩的王就在这个政治和宗教的混合体系之下，称自己就是最高的教长，或者说最高的宗教祭司。到了公元前的133年，这个国家的有一个王叫做阿达鲁第三世，他在临终的时候留下遗命，就是把别加摩这个国家呢并到罗马的体制之内。这样的话，罗马的元老院呢也就正式的接受了，那么别加摩就成为罗马的一个部分。他的这个由国家元首自封为宗教总长的这个习俗，这个传统啊，被罗马继承了。所以到公元313年，这个康斯坦丁呢，他就自封为最高的祭司。这个在信仰基督教啊，在以圣经、以旧约为背景的这个教会的传统之下，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就是弥赛亚呀。啊，结束了各种的逼迫，让教会兴旺，让教会的流行，这不是弥赛亚做的工作吗？那么假基督就出现了。所以我们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认为康斯坦丁呢，他就是一个啊敌基督，一个假的弥赛亚。到这个该撒做王的时候，他掌权呢，就把这个教长的名称归给自己。那凡是有这个名称的，就好像神一样的高高在上啊，可以接受人民的这个崇拜。那曾经有一度在380年的时候，有一位罗马皇帝叫格拉提安，就是把这个头衔呢短时间的废弃了一段，但是呢不过后来教皇掌权的时候还是呢继续的用这个名称，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是巴比伦，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个环节呢是别加摩，而最后的近代的这个属灵的巴比伦呢，啊，就是罗马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现代罗马。可以说别加摩教会，别加摩这个时期，它是在这个撒旦的所鼓动的敬拜太阳神啊，这个中间一个中间的环节。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呢，使得彼得就把罗马呢就是比为巴比伦。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13节就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那么他这里所说的巴比伦，当然这个不是在巴比伦，而是指的啊罗马。到了别加摩教会时期，撒旦改变策略，像以弗所教会时期他是用假的使徒来欺骗。那么这一招不成，到四美拿的时期是用外部的逼迫，外部的逼迫不成，现在他变了一招，换成第三种策略，就是混入教会，将异教啊带入教会。这个我们用今天大家熟悉的话来说，这个就是一种渗透。其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已经预言到了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里边有几句话，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了吗？你看呢，这个保罗在这里提醒说，人会用很多的方法，不同的法子来诱惑你们，他混到教会里边来了，渗透进来了。而这个混进来到达什么地步呢？甚至于他到了抵挡主，把自己抬高成为最高的啊，这个还甚至于自称是上帝，到这样的地步来欺哄人。上恩之争呢对撒旦的这个策略也有描述，说异教与基督教的妥协， 终于产生了预言所示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上帝的大罪人。这庞大的虚伪宗教制度乃是撒旦权势的杰作，是他为自己登上宝座，按自己的意志来统治世人所做一切努力的结晶。撒旦曾一度想与基督妥协，在上帝儿子受试探的旷野中，撒旦曾来到他的面前，将天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表示愿将这一切交在他手中，只要他承认黑暗之君的无上权力。可是基督却斥责那狂妄僭越的试探者，并迫使他离开了。然而撒旦用这同样的方法去试探人类的时候，却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请注意听下面这一句，为了取得世俗的利益和荣耀，教会被引诱去寻求地上的大人物的赞助和支持。他既这样拒绝了基督，就进一步的被诱惑去效忠撒旦的代表，就是罗马城的主教。那么这个时期所出现的教会和世俗的妥协，我们也在今天也可以引起我们的警觉，不能够为了谋这个世俗的荣誉，成为某某组织里边的一个人物，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而与世俗妥协。一旦出现这样的联合，常常会是身不由己，人会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慢慢的改变自己所效忠的对象，从效忠于基督而逐步的会改变成看人的脸色。这个问题啊，值得我们今天警醒。我们来看下一句，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是主对别加摩教会的肯定，给他们的称道。那么这里所说的安提帕究竟是谁，我们很难确定一个具体的人。那如果要从词的字根来分析的话，这个安提呢是反对的意思，帕是父亲的意思。那么当时的这些教父，他们作为宗教领袖，这些忠心的人是反对这些所谓的教父神父的，所以呢他们应该说算是忠心的人。耶稣说，你们这些忠心的人就算是被杀，你们也没有放弃，坚守了我的名，这是你们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呢也还是有几件事情需要责备你们，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故事呢，记载在民数记的22章开始，一共到24章，那么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下。巴兰他曾经也是一度忠于上帝的，但是他后来呢被贪婪所胜，受摩押王巴勒的重礼，以至于来毁损以色列，最终呢失去了底线，与巴勒联合。当上帝派来特别的使者来警告他的时候，依然是无效。最后呢他出这个计谋，用色诱和吃祭偶像之物来败坏以色列，使以色列人呢被引诱而被盗，以至于被击杀。而那些忠心的拒绝吃祭偶像之物的人，他们得到拯救，他们所吃的只是天上降下的玛纳。怀斯姆啊把巴兰和犹大做一个比较，说这两个人都想既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都是明显的失败了。巴兰曾经承认呢有一位真神，并且自称是侍奉他的。犹大呢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并且被列在他的门徒之中。但是巴兰希望把侍奉耶和华作为求财富和属世荣耀的阶梯，他既未能达到这一步，也就失足跌倒而且败亡了。犹大希望借着跟从基督可以获得财富和属世之国的尊荣，因为他相信弥赛亚快要设立这样的国家，他的希望既落了空，就陷入被盗和败亡的祸害之中。巴兰和犹大都曾领受大光，享受特权，但他们所怀藏的一点罪恶就毒害了他们 整个的品格，造成他们的毁灭。他这里所说的一点罪恶就是这个贪婪，因贪心贪婪而使得他们整个的品格都跟着变坏了。那么这也是值得我们今天警醒的，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既要上帝，我又要世上的享受，又要世上的荣华富贵，既想得到天国，又不想放开世界，此事古难全呢、巴兰设计啊，就是让他们吃祭偶像的食物啊，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又行奸淫的事情。那么在别加摩教会时期，教会的领袖们的地位啊，随之被抬高。这些主教们呢，可以在教会之外领取俸禄，可以吃皇粮了，享受公务员的待遇，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成了政协委员了。教会的领袖啊，变得在社会上啊非常的风光，但是许多异教的道理却是在这个时期偷偷的进入了教会。可以说，教会和世俗有一种属灵上的奸淫。我们举几个例子吧，在312年开始为死人祷告了，同一年呢，也是开始做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样子。十字架这个形状，它本来是加勒底人和埃及人神秘的图像的那个塔木斯这个形象，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慢慢就被引进到了教会，而且呢，要在这个人的头上画这么一个样子，把它作为最神圣的象征。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大家对十字架的这种情节，耶稣不是十字架的主，他是被钉十字架。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救赎的主。安息日才是整个基督教最合适的象征，它既象征着上帝的创造，又纪念着上帝的救赎。这个救赎中间自然包括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但是十字架这个形状，它被引入作为一种标志，是在312年。在375年呢，又开始引入了对使徒和天使的崇拜。在394年，首次的进行弥撒的这种庆典，431年开始敬拜玛利亚，到了500年，这个主教就开始穿的衣服和寻常人不一样了，牧师袍开始出现了。那随后啊，还有这个很多的异教的道理，包括炼狱啊，要向玛利亚祷告啊等等，这些呢都逐步的被引进了教会。这个时期的教会越来越不像弥赛亚，不像耶稣的教会，而越来越像罗马的教会，以至于把它称之为罗马天主教。教会成了有罗马特色的教会。第十五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我们在前面看过，尼格拉一党人呢，怀斯穆就说他们也就是不要律法，在恩典之下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么我们要是翻开教会历史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教皇、神父、主教们，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是荒淫无度。所以耶稣说，所以你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耶稣在约翰福音呢上面说，我不审判你们，有摩西的书、上帝的话来审判你们。耶稣说，你如果不悔改，我要快临到你那里。那些忠心的人在基督复临的时候要从死里复活，被接升天，可是那些不悔改的人却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悔改的教训既适合别加摩的教会，也适合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与世俗分别，不吃祭偶像之物，不与世俗行奸淫，抛弃一切不来自圣经的教训，不断地用上帝真理的道使自己成圣。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对于启示录的学习如此的放慢的脚步，也是从上帝的道中来领受上帝与我们的沟通，上帝的道来使我们成圣。最后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得胜的上帝要将隐藏的玛纳来赐给我们。我们知道了，在这个亚伦发过芽的这个木杖，以及天上掉下来的玛纳，这个后来被存到约柜里，成为隐藏的玛纳。约翰福音的六章上说，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后来又说，吃这粮的人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得胜的上帝要将耶稣的粮，将纯净的上帝之道赐给他，将主耶稣的生命赐给他，使他能够得到永生。那么这里边呢，还要他要得到一块白石。有人呢就认为，因为在罗马奥运会上面呢，人得胜呢就有一块白石，上面写他的名字，相当于今天的这个金牌。在罗马被释放的这个奴隶也得到一块白石，但是呢，我觉得不太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在这一卷书里边呢，你看他讲的这个巴兰巴勒，他都是以色列的这个典故啊，整个启示录用的典故都取自于旧约的圣经，不太可能取一个罗马的这些当时的事情来作为典故写到圣经里来。那么在犹太的传统中间呢，说两个犹太人如果一见如故，那么就结为兄弟，把一块完整的石头分成两半，个人的珍藏一半，作为纪念，也是表示了彼此有那么一个约定的身份。那耶稣说，我不仅要把隐藏的玛纳给你，我和你各拿一块石头，就是我们像兄弟一样，石头上要写着新的名字。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亚伯兰被改为亚伯拉罕，雅各被改为以色列。那新约里呢，西门改为彼得，扫罗被改为保罗。得胜的也要得到这样的一个新的名字，除了自己以外，别的人呢，没有人能够认识，没有人能够了解主和这个得胜者之间的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正所谓，舍命相救，命相随，白石新名永名志，这是一种存到永远的关系，一种无人领会的主仆之情。除了那身在其中与主日日相处的那得胜者之外，愿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别加摩教会的信息虽然沉重，但是却是充满希望，因为你的话语能够分辨真理和谎言。主啊，我们何等的渴望那隐藏的玛纳，那新名，那白石，那与主永存的关系。愿主成全，奉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